美媒话各台名致信习近平取消封控见效，白宫高度关注局势发展。新闻周刊爆俄战败，普京恐怕启动流亡计划。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援助台湾5年8亿，对抗中共四主角出场。马斯克再发 Twitter 档案，揭露秘密黑名单。美参议员直纳马退党，民主党剩50席。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在一个几月之前曾经致函习近平，说服他解封，而这封信函亦起到关键作用，推动中共下决心解封。在中共放松管控之后，白宫亦正在高度关注局势的发展。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郭台铭发信函的时候正值富士康郑州工厂爆发清零措施引发的员工反抗。信中提醒说，再封控下去，富士康的生产将难以为继，严格的防疫管控将威胁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他还促请中共对员工的限制方面更加透明。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卫生官员和政府顾问利用郭台铭致函的契机，强力主张政府需要放松严格的管控措施。其中有两位知情人士说，几个礼拜后国内多地爆发的抗议活动更为政策顾问们推动放松管控提供了理由。报道中说，郭台铭发出这封信后，中共政府的防疫基调开始发生改变。11月3日，中共喉舌健康时报发文章说，新冠症状通常短暂且轻微。11月11日，中国开始放松疫情防控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了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的新规定。目前郭台铭办公室12月9日发出声明严正否认，强调绝无此事，但未有再加解释。而富士康和苹果公司都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亦没有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中共严苛的清零政策已经导致供应链断裂，有很多外资都加速去中国化的布局。苹果公司已经将目光投向印度、越南等其他国家。如果苹果脱欧中国，可能引起骨牌效应，而印度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12月7日，中共出台了防疫新10条新规定，取消了很多检疫和检测要求。有分析说，习近平接下来的重点是要发展经济。近期中国各地方政府正在组团出海抢订单，试图挽救经济。12月4日，浙江省商务厅的官员和企业代表组团飞到德国、法国，展开千团万企托市场抢订单行动。12月5日，四川省商务厅组团包机，载住31家外企的代表飞往法国、德国、意大利，展开为期9日的经贸促进活动。广东、江苏等地已经陆续包机出国抢订单了，但现在中国缺的是生产能力被清零了，拿到再多的订单，比如苹果手机根本做不出来。所以有分析认为，是中共无力解决，将压力转给地方了。中共放松疫情管控后所面临的局面引发国际关注。白宫印太协调官坎贝尔12月8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由于中共清零导致中国主要城市和工厂一再被封锁，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而中共盲目放松限制措施，全球卫生界人士担忧这种无计划放松管控将导致感染病例激增， 從而壓垮醫療系統，中國可能會出現新病例海嘯。坎貝爾表示，美國官員已經同中方接觸嚟解決呢啲問題，白宮正在高度關注局勢嘅發展。據美國媒體《新聞周刊》嘅報導，普京嘅潛幕僚透露，如果俄羅斯輸咗戰爭，普京有可能啟動 B 計劃，逃往委內瑞拉或者阿根廷。作為普京曾經嘅下屬，前政治分析家阿巴斯·加利亞莫夫透過網絡平台發聲明表示，自己從可靠消息來源獲知，自春季以嚟，克里姆林宮一直正在為俄羅斯戰敗為普京制定流亡計劃，而這個計劃涉及普京及其最高領導層逃往委內瑞拉。報導中提到，根據加利亞莫夫的講法，隨著戰況的推演，普京本人亦意識到戰爭可能以俄羅斯戰敗收場。為了避免自己陷入失勢的不利境地，普京已經下令開始制定名為諾亞方舟的撤離計劃。據稱，阿根廷和委內瑞拉是普京逃往的首選，但在早期階段考慮過中國。加利亞莫夫在電報頻道上寫道，通常他不會透露過多的內幕消息，但今日破例，因為相信消息的來源很可靠。他表示，最初普京考慮選定中國作為安身之地，但聽說中共不喜歡失敗者，因此在察覺合作機會渺茫的情況下，計劃以失敗告終。而目前最有可能作為下一個流亡地的國家，則是阿根廷和委內瑞拉。加利亞莫夫進一步講明，他的消息人士告訴他，擁有美國公民身份的俄羅斯石油公司前副總裁尤里·庫里林已經投入諾亞方舟計劃的工作當中，為可能撤離委內瑞拉做出了所有安排。除此之外，加利亞莫夫亦表明，普京似乎仲有多項不為人知的計劃正在進行中。據《紐約時報》分析，普京想持續在烏克蘭的戰爭。8號美俄換籌暴露出普京背後打的算盤。分析說，克里姆林宮花了超過10年營救俄國軍火商布特，而美國籃球女星格里納在俄國被捕，令普京找到談判的籌碼。此事表明，無論幾想為俄烏戰爭懲罰莫斯科，當觸及美國的關鍵利益，還是會上談判台。分析提到，現在普京在烏克蘭展現出的策略，越來越傾向類似讓布特回國的做法。俄軍轟炸能源基礎設施，試圖摧毀烏克蘭士氣，其實是劫持烏克蘭民眾當人質，而這個策略會造就新一波的難民潮，威脅到歐盟。普京倒西方，最終會厭倦戰鬥及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但分析說，普京的盤算不見得能夠奏效。拜登雖然對換籌一事讓步，但沒有表現出會降低對烏克蘭的支持。如果俄羅斯戰敗，普京有逃亡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的計劃，你是怎樣看的呢？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美國聯邦眾議院8號以350票贊成、80票反對，表決通過202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法案主要聚焦為美國軍隊提供更多資源，抗衡中俄的挑戰。法案還授權在未來5年內提供台灣100億美元軍事援助。同時，眾議院共和黨中對抗中共的四主角亦出場了。據多家媒體的報導，這項國防授權法案耗資近8580億美元，比拜登提出的預算增加了450億美元，同時比前一財年的授權額度調高了800億美元，規模亦是空前的。據美國之音報導，新國防授權法計劃會為烏克蘭提供超過8億美元軍援。 法案仲將為太平洋威脅倡議注入115億美元嘅資金，提升美國喺印太地區嘅軍事能力。值得關注嘅係，新嘅國防授權法罕見嘅大篇涉及協助台灣發展軍事防衛能力嘅內容。法案將授權美國從2023年至2027年每年對台灣提供20億美元，五年共高達100億美元嘅軍事財政援助。另外，法案仲將包括一項新嘅外國軍事貸款、擔保授權同其他措施，加快台灣武器採購速度，並制定訓練計劃提升台灣防衛能力。目前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大致明朗，共和黨已確定取得國會眾議院的控制權，到時在和中共的經濟貿易關係以及對台政策等問題上都將有所變化。外界大多預料由共和黨人掌握的眾議院會對拜登政府施加更多壓力，要求白宮對北京當局展現更加強硬的態度，而其中有四名議員更是抗共的關鍵人物，他們將有能力左右國會未來兩岸政策。第一位是將在明年一月成為下屆議長的麥卡錫，他曾經允諾說，如果他當選眾議院議長，他將安排訪台行程。除了麥卡錫之外，現任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主席有望成為下一任眾議院共和黨團主席的麥考爾，亦是堅定的對抗中共派，他同時亦是共和黨中國工作組主席。第三位是有望擔任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眾議員羅傑斯，他有意推動強化美國印太司令部在印太區域內對抗中共的準備。最後一位抗中要角，則是有望擔任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眾議院多數黨主席的蓋拉格。據 Newsmax 的報導，自由報的創始人韋斯一直和馬斯克合作，披露 Twitter 審查制度內幕。12月8日，韋斯發表了 Twitter 檔案的第二部分，揭露 Twitter 內部秘密黑名單。韋斯發推文說，一項新的 Twitter 檔案調查顯示，Twitter 員工團隊建立了黑名單，防止不受歡迎的推文成為流行話題，並積極限制這些帳戶成為熱門話題。所有這些都是秘密進行的，沒有告訴用戶。他舉例說，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巴塔查利亞博士曾發推文警告，疫情封鎖措施可能對兒童造成傷害，於是 Twitter 就將佢列入潮流黑名單，阻止佢嘅推文成為熱門話題。再有保守派電台同電視主持人邦根諾一度被列入搜索黑名單，保守派活動家查理·柯克嘅帳戶被設置為不放大。韋斯話 Twitter 否認咁樣嘅事。2018年當時嘅法律政策主管加德話，我們不做影子禁令，我們肯定不會基於政治觀點或意識形態進行影子禁言。韋斯表示， Twitter 高管和員工將影子禁令稱為可見度過濾。一名 Twitter 工程師說，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可見度，我們對內容的放大亦有很大的控制，而普通人並不知道我們做了多少。韋斯補充說， Twitter 的戰略反應小組決定是否限制特定用戶的影響。這個秘密小組每日最多處理200個案件。馬斯克接管 Twitter 後發誓要重整 Twitter， 他近日發推文說， Twitter 正在進行軟件更新，將顯示你的真實帳戶狀態，這樣你就能夠清楚地知道你是否被影子禁言過，原因是乜嘢？點樣上訴？就喺一個禮拜前，獨立記者泰比喺馬斯克支持下 揭露了 Twitter 和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时合作，并发布了 Twitter 怎样压制和审查纽约邮报对报道亨特·拜登的细节。美国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西尼马12月9日宣布脱离民主党，登记为独立议员，这个令美国参议院又回到了两党势均力敌的50-50了。12月6日，民主党先刚刚庆祝华诺克在乔治亚州的决选中击败共和党对手，令民主党能够在参议院享有51席优势。但西尼马退党后，两党又变回各占50席，民主党又要靠副总统哈里斯身兼议长的一票才能够打破平手的僵局。据路透社报道，西尼马在亚利桑那州新闻网站发表特稿说，我已经加入越来越多拒绝党派政治的亚利桑那州人，我宣布自己独立于华盛顿失能的两党政治体系，登记为亚利桑那州独立参议员。不过他亦表示他不会加入共和党团运作，他说，我不预期参议院的政党势力结构会有任何变化。参议院此前已经有两位独立议员，一个是佛蒙特州极左派的伯尼·桑德斯及缅因州的金恩，但两人通常配合民主党的运作。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